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学习的时间。亲爱的主耶稣，你对我们说，来吃，不花钱，不取直的奶和酒吧。亲爱的主耶稣，你还要借着你的仆人赐给我们火烤的羔羊肉。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原本是无知的，亲爱的主耶稣，你就这样的一点一点的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带领我们行走在义人的道路上，亲爱的主，你因为你要赐给我们国土，你要赐给我们属于你的圣山，亲爱的主耶稣，你让我们远避邪恶，因为在邪恶中就是。不蒙纪念，而要进入永远的火湖。亲爱的主耶稣，你都跟我们说了，你都跟我们讲了。亲爱的主耶稣，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要把我们带到正义的坦途上。亲爱的主，你今天又一次的借着先知，你对我们发言，你对我们说话，亲爱的主耶稣，你对我们说话，你教导我们，你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不当、不能行的路，亲爱的主耶稣，只有照着你的话去行，亲爱的主耶稣，那祝福就降临，那恩典。就赐给了我们，那乐土就在我们的前面。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摆设的宴席。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告诉我们，不要离开你的筵席，不要离开你的集会。亲爱的主耶稣，只有在你的带领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才有力量跟随你前行。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感谢赞美主，非常非常的感恩，谢谢主又给我们安排了查经的学习时间。那我们继续学习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3到37节，21章33到37节，那和合本21章也是。18节到最后，我们今天就是21章的结束的学习，非常的感恩。我们继续用3个版本，因为当我们全方位的听主的话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能更明白的听他的话，得到更多的他给我们的解读。非常的感恩，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我们继续学习。我们首先呢，我们这次的读经，我们有请主会场的主仆们。有请怀恩，主极可爱的读英文版的，然后众同仆读思高版和和合版的。下面有请。主会场的主仆们，
Ezekiel chapter 21, verses 28 through 32. And you, son of man, prophesy and say, Thus says the Lord God concerning the sons of Ammon and concerning their reproach. Say, a sword is drawn for slaughter. It is a polished to cause It is polished to cause it to devour to the uttermost and to flash like lightning. While they see for you false visions, while they divine lies for you to lay you of Ammon upon the headless trunks of those who are slain, of the wicked whose day is coming at the time of the final reckoning and punishment. Return the sword to its sheath. In the place where you were created, in the land of your origin and of your birth, I will judge you, and I will pour out my indignation upon you, O sons of Ammon. I will blow upon you with the fire of my wrath, and will deliver you into the hand of brutish men, skillful to destroy. You shall be for fuel to the fire. Your blood shall be in the midst of the land, and you shall be no more remembered, for I, the Lord, have spoken it.
好，我们现在继续念诗高版本。人子，你
因
讲预言
说，
吾主上主这样公赐阿蒙子民和他们的侮辱说，你要说有一把剑拔出是为屠杀，模块是为毁灭，擦亮是为闪亮。
闪烁。
那时，
人
所
给
予
你
的
是虚假的意象。欺骗的占卜是为砍在作恶犯罪者的脖子上，他们的日子到了，犯罪的时候完了，把剑插入鞘内。我要在你受造之地，在你生长之地裁判你，我要在你身上发泄我的怒气，在你身上点起我的怒火，将你交在善于破坏的野蛮人手中，你要成为烈火的燃料，你的血要倾流在火中，以后再没有人纪念你，因为我上主说了。
继续和合版。人
子
啊，
要
发预言
说，
主耶和华论到亚门人和他们的凌辱，吩咐我们如此说：有刀，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擦亮，未行杀戮，使他像闪电，已行吞灭。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说谎诈的占卜，是你倒在受死伤的恶人的颈项上。他们罪孽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已到。你将刀收入鞘吧，在你受造之处生长之地，我必刑罚你，我必将我的脑粪倒在你身上，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又将你交在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你必当场被火烧，你的血必留在火中，你必不再被纪念，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会场的主仆们，非常的感恩，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学习厄兹克尔先知书21章的最后的几个每一节，然后21章呢，我们学习的核心是天主对犹大和周边民族，包括阿蒙子民的审判，也就是天主对一切罪恶的审判。我们在前面查经的学习中，我们看到一个词，借着主仆的带领，我们知道在思高版本里这个词是剑，在和合版本里这个字是刀。我们看厄兹克尔先知书第21章第8节，向以色列地狱说，吾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攻击你，我要拔剑出鞘，拔剑出鞘。那我们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知道这是主要拔他的剑出鞘。在第10节中，上主拔剑出鞘，绝不再放回。所以我们明白天主的剑，这个大写的剑，这个剑，这个刀，就是上主的话，也是圣神的利剑。那我们在上一讲中，我们也学习到，剑指向了巴比伦，指向了 耶路撒冷也指向了阿孟子民。这个小写的剑和刀是天主给的，天主允许的，借着巴比伦的军队做天主审判的工具。这个剑，这个刀，就是天主借着巴比伦做天主要审判的工具。那我们在耶勒米亚先知书51章20到23节，天主也曾经用了这个工具，是这样的形容的：天主的锤子，巴比伦是天主的锤子。感谢主。我们做了一点点前面的一个回顾，在上一讲华秀姊妹带的，我们学习到的第23到25节中，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应画出两条路，叫巴比伦王的剑沿路而来。这两条路应由一地出发。”又画一只手，置于通往城市的道路起点。你所画的路，一条使剑至阿孟子民的腊巴特，一条使剑至犹大的坚城耶路撒冷。我们看到了，在上一讲的学习中，是剑指向了犹大的坚城耶路撒冷。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剑指向阿孟，也就是厄泽克尔先知书21章。我是用思高本21章33到37节。我们首先看33节：人子，你应预言说，吾主上主这样公斥阿孟子民和他们的侮辱说，和他们的侮辱说。那在这里，让我们再打到厄泽克尔先知书25章3到6、3节和六节，我们看看阿孟子民是怎样侮辱，是怎样侮辱。招致上主的惩罚、惩戒。第三节，我们看到主也是借着厄泽克尔先知书向阿孟子民说话，向阿孟子民说：“你们听吾主上主的话，吾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讥笑我的圣殿，说：哈哈，圣殿可受了亵渎。”对以色列地域说，他可荒芜了；对犹大家族说，他们可被掳去了。这是耶路撒冷遭到审判的时候，阿孟子民的一个做法。让我们再看第六节，因为吾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们对以色列地方所遭受的一切，曾手舞足蹈，满心喜欢。让我们这里我们看到，他没有，真的是有一个同情的心、怜悯的心，而是他手舞足蹈，满心喜欢。所以这里阿孟人在巴比伦抽签决定。前面我们学习到了巴比伦，他现在有两条路，两条要惩罚。天主借着他的手，要审判耶路撒冷和阿孟，先抽签决定攻打犹大的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做的是幸灾乐祸，哈哈，在旁边嘲笑。为犹大的灭亡而感到高兴。那主告诉我们，与苦难中的人一同苦难，一同担忧，与喜乐中的人一同喜乐。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阿孟子民的所作所为， 遭到了天主的义怒。让我们这里，我们也要看一下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12:20-21，让我们看一下天主的心肠。天主他是怎样的一个心肠？20-21，我这里继续读。所以，如果你的仇人饿了，你要给他饭吃；渴了，应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做是将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应以善胜恶。感谢主，这是主教导我们的，所以主的心意是，当仇敌遭受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幸灾乐祸，乃要以良善的怜爱去感化他们，以善胜恶。所以，在这里，主借着他的剑指向阿孟子民，为什么让我们看到了原因，让我们看到了原因。33节后面，你要说有一把剑拔出了为屠杀，模块是为毁灭，擦亮是为闪烁。那我们前面我们也学习到了，有一把剑就是天主借着巴比伦的手，这个剑就是借着巴比伦的手拔出。模块擦亮，就是在亵渎和幸灾乐祸的恶人中，一个最后的惩罚的时刻，非常快的要到来。擦亮就是动作非常的快，模块是非常的锐利。天主的惩罚很快就到了，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学习，天主的脚步近了，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的就是认罪悔改，反省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马上要转面向主，因为主的脚步真的是很快，就是模块，就是擦亮，很快他的脚就落下来了。当他落下来的时候，审判也就到了。所以感谢主，主一次一次的借着他亲自对我们说，借着先知对我们说，也借着他启示的仆人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34节，那时人所给予你的是虚假的意象，欺骗的占卜。那我们这里我们也看到了，阿孟的假先知，他传讲的不必惧怕巴比伦的军队，他说的是假神谕，就像犹大一样，就像犹大一样，耶勒米亚斥责假先知，但罪恶蒙蔽了以色列君王的眼睛，蒙蔽了他的眼睛。所以呢，他宁愿相信假先知的预言，他不相信主仆人的话、先知的话，他就是不相信天主，因为他已经恶贯满盈了，罪恶弄瞎了他的眼睛，使他活在一个固执和无知中。所以，那以色列子民最后的那个王，他最后招致的是什么呢？是审判，是主借着巴比伦的手对他的审判，最后他的儿女在他的眼前被杀，他的臣仆在他的眼前被杀，最后他的眼也被挖，最后悲惨的死去。这就是审判。天主不是不审判，天主有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提醒以民，提醒阿孟，他现在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转面向他，让我们离开邪恶，离开骄傲，离开不义，去行在他给我们的话语中，行在他带领我们的道路上。那34节后面和35节就是这样，审判、裁判的日子就到了。那在耶勒米亚先知书49章1到2节，我们就看到天主对在悖逆中、在不悔改的人中的一个审判。那我们在若望默示录学习中，我们也看到主启示给他的门徒若望，就是天主给人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是当他的罪恶满盈的时候，也是他的那个鱼满了的时候，惩罚就降下。其实他对以民、对阿孟、对摩阿布都是这样，他真的是保留了他的仁慈，但是如果他爱的这些子民原本是属于他的，是他爱的，如果还是一意孤行不悔改，最后就是公义的天主，公义的降下。我们再看下一节，36节。我要在你身上发泄我的怒气，在你身上点燃我的怒火。将你交在善于破坏的野蛮人手中。那让我们再看厄兹克尔先知书第25章4、7两节，4节和7节，我们看他们是怎样受到的审判。第4节，厄兹克尔先知书第25章第4节，看。我要将你交给东方的子民作为产业，他们要在你那里设立自己的帐幕，在那里定居，吃你的果实，喝你的奶。第7节，因此看，我要伸手打击你，将你交给异族做掠物，我要从人民中铲除你。由各国中消灭你，我要使你灭绝，如此你必承认我是上主。所以因着人的恶，就招致了灭绝的惩罚。我们继续看37节，就是不再纪念。在这里，为什么不再纪念？为什么主不再纪念？让我们看亚茅斯先知书1章13到14节。亚茅斯先知书1章13到14节，上主这样说：为了阿孟子民再三再四犯罪，我不收回成命。因为他们抛开基勒阿德的孕妇，为扩展自己的疆土，在作战之日的呐喊中，在风雨天的狂暴中，我必在腊八的城墙上放火，烧尽他的王宫、他们的君王和君王的官吏，必一起被掳去。若望默示录20章13到14节，我们看一下20章13到14节，13的后面，人人都按照自己的行为受了审判，然后死亡和阴府也被投入火坑，这火坑就是第二次的死亡。也是我们一直学习的，第二次的死亡就是火湖，就是永远的火湖，非常的可怕。所以 真的非常的感恩，借着今天的学习，让我们看到主他一再的对我们说，我们该当怎样行。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含在罪恶中，含在不义中，招致的就是再没有人纪念，再不被主纪念。因为这是上主说的，但是在今天的查经学习中、准备中，我又想起了厄泽克尔先知书18章26到27节，我们一起看一下18章26到27节，这里我读一下。若是一人离弃正义而行恶，因而丧亡，是因为他所行的恶而丧亡；若恶人远离他所行的恶事，而遵守法律和正义，必能保全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主对我们说，主借着他。主的仆人，主借着他仆人的口对我们说：“天主的爱大过所有人的罪。如果恶人远离他所行的恶事，而遵行法律和正义，就必能保全，就必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的看到，天主借着对人子说的预言，对厄泽克尔、以西结先知说的预言，对我们要表达的他的爱、他的仁慈和他的怜悯，真的非常的感恩。我在昨天，我听到一位姊妹，她跟我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清晨6点，有人去属于主的办公室也好，住处也好，就在寻找一些东西。那当我，因为这位姊妹她跟我说的时候，她是让我祈祷，为这个事祈祷。是的，当我听了，我也有感动，要为这个事祈祷。但我祈祷的是，不是主啊，你拿掉这些闯入，在这个时刻闯入他们屋子的人。主给我的感动是为屋子的人祈祷，为这些人祈祷。就像我们今天学习的，主允许他的刀，他的剑指向。阿孟指向耶路撒冷，指向巴比伦，主允许，所以主允许这些人去在那个时间做这些事情，是主允许的。为什么允许？因为主借着这个事情，让我们离弃我们过去的路。离弃不合主旨意的路，要转面向主。如果我们原本在罪恶中，我们能够转面向主，主一定会拯救我们。如果我们原本自以为意，我们含在这个自以为意中，不懂得悔改。招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招致的就是主借着他的剑，借着他的刀，借着他的锤子的审判。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借着他的先知，这样的苦口婆心的对我们说话，特别是对我们小小羊群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感谢主，谢谢他爱我们，谢谢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聆听的机会、学习的机会，能够让我们反省， 认罪、悔改、转面向他。这个，到这里就是我今天的一个领受和学习。下面呢，我们有请那个我们就是领受的主仆，我们都可以有准备，然后。在舒老师分享之后，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接着分享。下面我们先有请舒老师。
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因主的名聚在一起，两人或三人，主就必在我们中。我们有远远多过两人、三人，都是因主的名，我们聚在一起，主在我们中，我们就要一同领受主赐给我们的光，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属灵的知识、属灵的智慧。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继续我们查经以西结书的21章28到32节。以西结书21章28节，耶和华说：“人子啊，要发预言说，是他召叫以西结要说预言，那么说什么呢？就是神要把他的话。”告诉他的子民，这一个预言是关于主耶和华论到亚门人和他们的凌辱，这是关于亚门人和他们的凌辱。亚门，阿门，这个字的意思叫做模糊的、模糊不清的，也叫做忠诚的。如果真的是忠诚，就不会模模糊糊的、不清不楚的。那么，这一个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好像要效忠神，却做了搞不清楚状况的事。而这一些人，主要论到他们和他们将要受到的凌辱，主先向他们说。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主讲很多很多的话，还没有让他的话变成真实显现在我们身上时，就是我们还有最后的时机可以悔改。那么，主他带着极大的爱，他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这些爱他的人，都是蒙恩。领受恩典的时刻，为此虽然是说关于亚门人的，也是关于我们的。我们如果在跟随神的道路上很想忠诚，但是有时也是搞不清楚状况，模模糊糊的，就是对我们说的，要吩咐我如此说。这一节说，你要发预言说。吩咐我如此说，就是要去说，而且要这样说，不可以模模糊糊的说，而是实实在在的把耶和华的话清清楚楚的说。说什么呢？有刀，有拔出来的刀，有刀，这刀，sword，也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圣灵。圣灵做利剑，即耶稣基督的话，而他的话显示出来，有话，而且显示出来的话，有刀，有拔出来的刀，这刀是为了审判杀戮。神的话也会审判我们，也会向我们显示他的话。他的刀，他的剑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可以刺入灵跟魂的关节跟关节的分离点，可分开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而这一个刀剑已经拔出来了，这一个会杀戮的刀拔出来的，就是这个杀戮已经快要开始。来实现了， 而且是已经擦亮，擦亮就是准备好了。为了什么？为了行杀戮。那么拔出来的刀就是更临近于这一个杀戮的实现。这擦亮是为了行杀戮，使它像闪电以形吞灭，就是不但是亮的，而且是像闪电的光亮，非常非常快速的吞灭。有话要如此说话，有刀是拔出来的刀，亮而且像闪电一样的，要让神的话完完全全实现出来。29节，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有一些人为了阿梦，他们讲了一些假的意象，就是这一些混淆的话，让他们听了先知讲的真理的话，又有这一个假先知虚假的意象，行谎诈的占卜，讲的这一些话，就让他们迷糊，就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听神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把神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不会迷迷糊糊，我们根本不想要听相反神的话，像我们说的虚假的话。如果原主亚当、夏娃都把神的话摆在心中，那么蛇说吃这三棵树的果子不一定会死，根本就是假的。不要听，而这一些假的，他们是经由一种卜卦，一种假的神士，都是说谎者撒旦取代了神的给的意象，神给的启示，而变成了虚假的、谎诈的，而这些虚假的、谎诈的，是有一个目的，使你倒在受死伤之恶人的颈项上，是要使你倒下来。倒在什么地方？倒在受死伤之恶人的颈项上。这一个恶人的颈项上，Amplified Bible 是用这样的字描述：Headless trunks of those who are slain。意思就是有人的头被砍下来了，就只剩下一个 trunk，就好像树被砍倒了，就剩下一个树干的那个地方，头被砍掉了，脖子的那个地方，就是这里讲的景象，headless trunks，没有头，头被砍掉了，那么这一个头就是发号施令，让人去做一些他们受到的审判被移开了。那你为什么要去做那个事呢？你要做那一个发起的、已经被审判的那一个迷信的行为呢？为此，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很多很多的假先知、敌基督、假教师。他们兴起会说很多很多谎言。当我们把神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柄说“我领受了神的权柄，要改变神的话”。神不会给任何一个人权柄改变他的话，因为神已经说了：“天地会过去，我的话不会过去。”那怎么可能？他自称神给他权柄要改变神说过的话，断乎不能，也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要听那一个假的，我们就不会迷糊。这一些都是让人迷糊。那么，他们已经受了审判死了，你怎么还在做这一个偶像所讲的这一些败坏的事呢？他们的罪孽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已到，这罪孽，神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们都不知道神给我们多少次，但不是永远的，一直这样下去。 如果永远这样下去，就不可能有天国，罪恶就永远不能够除灭。有一个时期，时期一满，就是这尽头的时候，这一些罪继续的累积，继续的累积，就是受报惩罚的日子，已经非常非常近了。神的国已临近了，我们要悔改。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告诉我们这上好的福音喜讯：神的国已经临近了，多近呢？就在咫尺，at hand，几乎就是你伸出手就可以摸到的，就在你的眼前。那么就是我们可以悔改进入，但是不悔改，你会被关在门外。你会被丢到火湖里去，你会被公义的神审判。这一个罪孽到了尽头，受报的日子已到。为此，那一些作恶人的、败坏的人，他们已经被砍头了，他们已经被杀害了。那么，你为什么要走他们的路，而不走耶稣基督正义的坦途，而不走众多如云的见证人的这一个生命的道路呢？我们要忠信，我们要忠诚，是对耶和华、对神、对真理，绝对不是对偶像，不是对撒旦，也不是在糊里糊涂中间去做了神定罪的日次。30节，你将刀收入鞘吧。这一个刀是有力量的。主说，我的话是圣灵，是生命。他的话就是利剑，就是生命。那么我们讲的话也有它的力量。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舌头，它可以伤害很多的人，比那利剑伤害人还更多。这一个小小的舌头可以说出非常毒、恶毒、伤害人的话，把人伤得遍体鳞伤。那么我们的心里有什么，我们的口就会说出这样的话。那么末后的时刻，尽管我们在屋檐底下的暗室中所说的话，都会在屋顶上张扬出来，每一句话，每一句废话，都会受到神的审判。那么你不要再去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你要人指使人去犯罪，要不要给坏的指令？那就是刀，让他去杀你要他去杀的人，教唆别人去杀人的人，罪更大的。那么你有很多的血债，将你的刀收入鞘吧，不要拿着你的刀继续的在犯罪，让我们翻到21章的第4节，耶和华说：“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是神的刀，My sword 是大写的 sword，大写的剑，神的利剑要出鞘，自南自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神的话一出来，显示出来，这刀出鞘就是显示出来，是不会空空的回去，必要达到他出刀、他话语所吩咐的事。雨和雪从天降下，是不能够回去到天上，空空的回去。同样的，从耶和华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定要达到他话语的活泼的、有功效的那一个能力的彰显，是不会回去的。那么，耶和华的刀，耶和华的话已经说了，我们其实不应该再说什么了。耶和华也不需要我们拔刀来帮助他，他知道说什么，他知道做什么，他说的是有效力的，是不需要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刀来做我们想要帮他做的事。 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当主耶稣基督的他受光荣的时刻到了，他在三元祈祷之后，那抓他的人就把他带走。而在这一个时刻，我们看跟他在一起的彼得。彼得就在这一个时刻，他要来帮耶稣基督的忙，他就拔出他的剑。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8章，当人来抓耶稣时，第10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收刀入鞘吧，我不需要你来帮我这样子的忙。这肉性的手所做的事，难道我不能叫我的父派遣12营的天使天兵吗？不要12营的，不要12军的，只要一个天使，也不要天使，耶稣基督就有能力处理这一切的事。但是神有神的方式，神有神的命定。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彼得这个时候也有点点模模糊糊的忠诚。那么神的话使得他清晰，他听了没有？他听了，他就没有继续的卡。我们要听神的话，他帮助我们。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读经，以西结书的21章30节。你将刀入鞘吧，就是不要用你肉性的手在犯罪。肉性的手拿着刀去做这一个神没有要你做的事，你好像要帮神的忙，把抓耶稣基督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下来。还要麻烦耶稣基督去治愈这个砍下来的耳朵，主治愈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神奇的谋士。他做的事样样都好。你要将刀收入鞘吧，在你受造之处、生长之地，我必刑罚你。就是。他们没有悔改。如果我们真的悔改，神不会追究我们过去的罪。彼得虽然也拔刀砍了不该砍的人的耳朵，还好不是砍到人的头。那么他悔改了，神不再追究。这亚门他们没有悔改。那么就在你受造之处，你生长的地方，我要在那里刑罚你，就是神打发的惩罚他们的这一些伤害他们的人，要在他们出生的地方进行杀戮。我必将我老恨倒在你身上，这是神的愤怒。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他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不会轻易的发怒。感谢神，他的爱在我的生命中改变我，我也不太容易发怒，不太容易。可是，这是神的恩典，我要依靠神。当觉得，哎，这个忍耐少一点的时候，回心向主。给我更多的爱吧，因为爱是残忍的，因为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所发的怒叫做义怒，那么人的愤怒都是自义。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发怒，但是有光时就发觉不是这样，我真觉得我有刀，我。砍那个抓我主耶稣基督的人，还有勇气哦，但在神的眼中，这还是犯罪。 在阻挡神要成就的事。那么，我们不要在怒气中纵然动怒，不可含怒到日落，也就是不可以持续在动怒中。但是，神的怒是因为我们不悔改，到达一个尽头，受报的日子，被审判的日子。他的愤怒会显示出来，那么他的愤怒就是为了洁净我们一个极大的败坏。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到了圣殿，他看到圣殿里应当是祈祷的殿，却变成了做生意的贼窝，他真的很生气，而且他动怒了，这一个他的易怒。是他对神殿里的爱几乎耗尽他的生命，这样的他用绳子做了鞭子，就把这一些做买卖的在那边把他当贼窝，在败坏中把他都扫出去。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阿爸父主耶稣基督的住所。我们的灵是至圣所，我们的魂就是圣所，我们的魂就是思想、情感跟意志。巴不得主耶稣洁净我们的思想，把他不洁的思想、犯罪、做贼窝的、买卖的、爱世界的，通通赶出去，把不好的心情、这一个自以为意的败坏的怒火赶出去，把我们的意志不再是模模糊糊、摇摇摆摆的赶出去，让我们定义要来侍奉他，他的怒火。也就是他显示他的荣耀，在希伯来书第12章那里提到，我们的神是烈火，我们的神耶和华是吞噬人的烈火，这一个烈火会吞噬所有不洁的，就是这一个圣洁的神，他用圣灵的火来洗净我们。就是要用他的圣洁的火，来把我们像金子、银子、宝石一样的来洁净，顶炼银，炉炼金，耶和华炼人心。这一个金也必须在炉火中被火烧到融化。杂质跟金子就分开，那么耶和华炼我们的心也就这样的炼。当我们不断的接近他，他就是这一个炼金的火，有时有文火，有时有大火。文火就是小小的火，继续的持续；大火就是猛烈的火。不论文火还是猛烈的火，都是他爱我们的爱。洁净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他来炼净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炼净，就像牧草禾秸，而经过他的火炼净了，就变成金银宝石，就能够面对他，承受他的爱，而不致焚毁，因为他是爱，他是光，他是圣洁，他是荣耀。这一个极大的荣耀，就是最大的光，就是最大的烈火，而这一个烈火的爱来拥抱我们，我们巴不得被他爱，我们也巴不得认识他全然的真面貌，就是他的为神的圣洁的本性。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被炼净，才能够亲近他。如果我们不愿意，他还是会显示他的荣耀。那么，这牧草禾秸就会被焚毁。我要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是神烈怒的火，也就是他的圣洁的火，洁净他子女们的这一个圣洁的他的火。主耶稣说：“我要用圣灵及火来洗你们，就是他要用圣灵的。”水给我们生命，又要用圣灵的火净化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任何的杂质的，像他是一样的成全的。而这一个他强烈的荣耀，就是吞噬人的烈火。当我们被他洁净以后，就觉得很好啊，在这一个荣耀中多么好啊！那么，当我们很多污秽时，不要说在荣耀中，远远的都不敢靠近，觉得真的受不了，一点点光都不能，不但要把窗帘一层一层的遮蔽，还要戴眼罩，完全不能够见光。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愿意被他审判。当神最后在审判人罪孽尽头的那一个时刻，那一个受报的日子一到的时刻，他的烈火，他的荣耀，就要将所有不悔改的人完完全全的除灭净尽。我要将我烈怒的火喷到你身上，在千年国度，主耶稣基督，他要带着被炼净的人，与他一同到天上，在云彩中跟他相会。他要审判整个的世界。那么，他要赐给我们他的国度，我们就会进到他的国度里。而在进到他的国度里，最后有耶和华的愤怒，就是七个碗的灾殃，那个碗就是各式各样的罪，罪恶满盈，到达那一个碗都满了，就要倒下来。那是一个耶和华的愤怒，我又要将你交在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就是他要打发东方的那一个很残酷的人民来进行杀戮。刚才丽蓉已经带我们读过了，在以西结书的25章，如果你愿意，可以继续的去读，从第2节到第7节，很详细的说了这一些为什么亚门子民要受到这严厉的惩罚呢？就是因为当耶和华的手在惩罚耶路撒冷他的选民，甚至于他容许他的圣殿都被拆毁焚烧，而在那一个时刻，亚门是幸灾乐祸，拍手叫好。那么，这大大的不懂神的心意。当神在审判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幸灾乐祸，我们要带着神实在是不得不，因为在彼得前书第4章17节，审判是从神的家中开始。那么他审判了他的家，就要审判外邦人义民。他从基督徒开始审判，从教会开始审判，从以色列他的选民开始审判。之后就会审判到外邦人、列国万邦。他审判了以色列、耶路撒冷，他现在在审判亚门这外邦人，要将你交于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就是一个非常野蛮、强横的这样的人进行杀戮，你必当财被火焚烧，你不是金银宝石，你就是柴。你若是一直要当柴，不愿意被神的爱所改变和净化，那么你就会在焚烧中化为乌有。你的血必留在国中，你在国中流了很多人的血，你的罪罪恶满盈，你的血也要留在国中。你不再被纪念， 你所做的一切罪恶，通通都要被除掉，没有什么好纪念的。只有从神而来的，才有永恒的特质。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永恒的。我们活着他的话，活在他的话里，活出他的话，我们就进入了永恒。那么，我们拒绝他的话，就一定会除掉，在他来临时，不论我们是手，我们有多少的能力，不是出于他的，全部都被焚毁，完全不会被纪念，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们不愿意一直是在外邦，在教堂外面去看别的基督徒，去陪伴。不，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要信主耶稣基督，要进入他的圣殿来亲近我们的神，赞美敬拜他，而且我们要在基督里热心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神已经在整理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不理神、不顺从、不听神的话，继续的拔自己的刀剑做自己的事，那么跟外邦人是一样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不会容忍你的罪，却同样的罪不容忍别人。他不会容忍任何的罪。否则不会有天国，因为他是圣洁的神。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坚固，不可动摇。这一个坚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这神磐石上，不是摇摆的，不是模糊的，是他把我摆在崇高的磐石上，给我恩宠的位置上。我们要在恩宠的位置上承受他的恩，活在他的恩典中，也活出他赐给我们这恩典的话语，让我们也讲他的话，常常竭力多做主公。我们要竭力的，我们要努力的，不是做自己的工，更不是要做那一些拜偶像的那一些。卜卦的、算命的，告诉你去做一些败坏的，他们的头都先要被砍掉。你不要继续他们的工作去做这败坏的。很多败坏的已经过去了，你不要继续他们的路，走了败坏的路，那就是亚扪子民所做的事。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在主里面，我们的竭力做主的功是有永恒的特质，不是徒然的。求神帮助我们，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还给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借着舒老师的分享，让我们每一个人更清晰明白主的心意。感谢赞美主，谢谢舒老师。下面呢，徐英姊妹，她因为此时此刻有事儿，所以她把今天查经的学习录音，我们一起听她的。对今天学习的领受。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又给我们今天这一段美好的时间。那我们今天所查的这段圣经是在以西结先知书的22章28到32节。那在今天这段查经中，那我重点的感动就是愤怒，上主的愤怒。我们都知道经上说，上主是富于仁爱宽恕的，他缓于发怒，他富于慈爱。那舒大哥也一直说上主是缓于发怒，不等于说他不会发怒。有一个日子，我们都知道经上所说的就是那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是一个愤怒的日子，是天主要行审判的日子。在圣经上呢，我们今天讲到呢这一个愤怒，那天主就是对这一群违背他的子民啊，屡教不改的，甚至那些异邦的，那主都要将他的愤怒在他公义审判的那一天。我们一起看一下圣经， 在智慧篇的18章的21节这样说：“因为无可指摘的人迅速出头，代为庇护，以自己的职责做盾牌，用祈祷和赎罪的馨香阻止了天主的愤怒，使灾难停止，显出他是他的仆人。”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那我就想起这一段的描述，好像是在预告耶稣基督的救赎一样。因为他本是一个无可指摘的人，那我们是一群生活在罪恶中的人，就是罪恶的工价就是死。那不但我们这肉身会死，那将来在天主义怒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会按照公义来审判。我们在罪中生活又不悔改，那又没有赎价，所以自然就落在这个义怒中。但是主耶稣基督就好像在智慧篇18章21节中所提到的这一个那一位一样。他是无可指摘的，他代为庇护，以自己的职责做盾牌，用祈祷和赎罪的馨香就阻止了天主的愤怒。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无罪的羔羊，他是圣洁无可指摘的。那他自己的职责就是他是救主，他要来拯救这世上的人。那所有信他的人就得着了这一份恩典。他用祈祷。就是在十字架上，他依旧为这些人祈祷，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以赎罪的馨香，就是他自己把自己献为天主面前，成为那无罪的羔羊，成为那馨香的赎罪祭。他把我们众人的罪都赎了回来，使我们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脱免了天主的义怒。那在经上，我们看到另一处也在讲。罗马书第5章第9节说：“我们既因他的血而成义，我们更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我们知道那一天一定会来的，因为这位一位公义的主、审判的主，他实在是慈爱的。他延迟他的脚步，不等于说他不会来。那当这义怒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怎样能够脱免天主义怒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因为阿巴父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天下人间只赐下了耶稣基督这一个名字，使得信他的人都能够得着这一份救恩。就是在那一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那同样在德撒洛尼前书第1章第10节也说，他要救我们脱免那要来的震怒的，那耶稣就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真的是很感恩。那经上我也去查了，有很多处也讲到了天主的义怒是向谁发泄的呢？其实若是我们不明白啊，不读经，那一提到天主的愤怒，真的是觉着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按照经上的记载，我们看天主发泄愤怒的时候，在诺厄的时代呢，他就是以洪水灭世来显示他的义怒。那同样呢，他有的时候是派天使。啊，派那灭门的天使来显示他的义怒。有的时候呢，他是用天灾，那降下的这个灾那个灾，来使得那些固执不悔改的人，让他们能够知道这是主的手，是主的审判临到。那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中，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主是借着外邦人的手，就是以色列子民敌人的手。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触犯了这一位。神圣的、圣洁的神，爱他们的神，生养照顾他们的神，可是却被他们背弃的神。那同样呢？那天主的愤怒，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的第2章第8节说：“凡固执于恶、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就报以愤怒和愤恨。”第2章的第5节说：“你固执而不愿悔改，只是为自己积蓄。”在天主愤怒和显示他正义审判的那一天，向你所发的愤怒。那我看了一下他的前后文，那这一句话是针对那些判断人的。主说：“你们判断人就必要受判断。”那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悔改，不要为自己积蓄。在天主愤怒和显示他正义审判的那一天，要向你就所发出的那一个愤怒。路苏厄传的23章的16节说：“如果你们违反上主、你们的天主与你们订立的盟约，去侍奉敬拜其他的神，上主必向你们大发愤怒，使你们迅速地从他所赐予你们的福地上消灭。” 这一个府邸是天主所预选的，是给他的子民所保留的，是流奶流蜜的，是经过了天主一代又一代人，那让他们最后进到这府邸中。可是这些府邸中，并不是说他们能够就在那里，就是永远的就得着了这一份安息和平安，而是有条件的。主说：“你们不要离弃与天主所订立的约，更不能够去侍奉敬拜其他的神。”若是这样的话还不悔改，那这个愤怒就要临到他们，而且是要迅速的从天主所赐给他们的福地上消灭。罗马书第1章18节说：“原来天主的愤怒从天上发显在人们的各种不敬与不义上，是他们以不义抑制了真理。天主本来是缓于发怒的，那他在天上看到了这地上的人所行的种种的不敬与不义，那终有一天他会显示他的愤怒。其实主延迟他的脚步，哦，没有现在就显示他这公义的愤怒，而是说他愿意给人机会，给人悔改的机会，使得我们不落在这易怒的审判里。在厄弗所书5章6节说，天主的愤怒是降在这些悖逆之子的身上。那主一直在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顺服天主，顺服圣神，顺服主耶稣基督，顺服天主在环境中为我们安排的，让我们知道，若没有他的允许，什么都不会发生；若是天主允许的，那必定有他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成为顺服之子；可是，当那些不顺服的时候，就变成了悖逆之子。那这悖逆之子，就是天主的愤怒，就要降在这些悖逆之子的人的身上。还有在德训篇第1章26节，这是司高本的哈，说敬畏上主，排除罪行，谁怀有他，必能脱免上主的易怒。当敬畏上主时，那舒大哥跟我们分享说，敬畏是一位先知，在末后时代的时候，他看到说这教会中缺少的一个灵，就是敬畏的灵。当我们敬畏天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怕人，因为当我们惧怕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退缩，变通，甚至是废弃了天主的话。那当我们敬畏上主的时候，而且还能够排除恶行，他说谁怀有他，就必能够脱免天主的易怒。还有在德训篇第5章第7节也说，天主的愤怒将在罪人身上得以平息。我们在学末世录、启示录的时候，也在查到将来有一个杯满了天主易怒的酒杯，那将要倾倒下来。当这易怒的酒杯，这愤怒要倾倒下来的时候，就是这地上的罪恶贯满盈的时候，那就是要彰显天主的圣洁，以及他要在他信的人身上和不信的人身上行审判的时候，就像若望福音3章36节说，那不信从子的，不但不会见到生命，反而有天主的义怒常在他的身上。那信的就不受审判了。可是不信的，这里讲的是不信从子，就是不信从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儿子，是天主派遣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拯救这个世界而来的，为赐予生命和更丰盛的生命而来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说若不信从他，就没有生命，而且会有天主的义怒常在这样的人身上。那最后呢，我要分享的就是耶利米亚先知书51章45节说：“我的人民呐，你们从他那里出来吧，各救自己的性命，脱免上主愤怒的烈火。”主有的时候也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被分别为圣，出来，出来，进到天主给我们所预定的那一个圣洁的恩宠的位置上，免得天主义怒降临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被审判。感谢主，赞美主，我愿一切的崇敬跟荣耀都归给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可爱的丽蓉。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借着他放在他仆人口中的话，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得天主的喜乐，我们要讨天主的宠爱，远离惹天主的易怒。感谢赞美主。下面我们有请秦中大哥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以西结书 第21章的28节，那他说耶和华论到亚门人，刚我们听到大哥也讲了这些事情，不光是对亚门人说的，乃是他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的行为像他们一样的话，也是就是在亚门人里面，也就是要神所愤怒的，就像刚才徐英讲的，主的愤怒对一切人，只要你行为不是神眼中的好的事，是恶事，那必定要遭到惩罚的。所以今天我想分享就是在第30节，今天有讲到了，就是神他这么说，耶和华神说他就是有30节有我必刑罚你，31节我必要怎么样？两个我必，有两个你必，就是32你必当柴火，跟你的血必留在国中。那在诗高版本的是要你要有四个要。我要，我要，你要，你要，我这么说了，你要怎么样？我要这样刑罚，你的后果是怎样？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主在说这件事，但是他讲这么严重是，主也，耶和华神也充满了爱，他多么希望这额间信他的选民，曾经他行了10个神迹，带领他们出来的选民，他们竟然这样做了这个悖逆的事。同样的，我们被神的宝血，他儿子为我们付了代价，神的儿子付了代，去死的代价。那你再做一些事情，那你的后果是很凄惨的，因为你要付出代价。所以，但是神是多么的爱，他还是要叫他的先知以西结，你还要去跟这个亚门人讲，也是跟所有人讲，不光是亚门人，就像经上的这个，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讲的，所以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那不光是讲弟兄啊，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跟苏大哥不是光的，也是姐妹，不要姐妹就没有事了。诗篇133篇，弟兄们同居共牧是何等的美，何等善，那姐妹就不是了吗？不，他讲了亚门人也是，包括一切人行的视为眼中人。神眼中恶的事，你就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他说：“我必要刑罚你。”对，然后31节讲到了：“我必将我的恼恨倒在你身上，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又将你交在善于杀灭畜类人手，就是屠夫。这是非常可怕的事。神的恼怒要倒在身上，那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烈火。”他是全能永生，死亡在他死的权柄在他手里面，生命在他手里面。然后你必当柴火被烧掉，你必留在国，你的血必留在国中。最后讲了一句，你必不再被纪念，这更可怕。如果不被纪念，那就是进到火湖里面，被他荼蘼。所以刚大哥也讲到，我们知道出于主的有永恒的价值。会被纪念的，如果不是出于主的、出于自己的，就不被纪念。那不被纪念，就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在诗篇第9篇的第5节，说：“你曾撤职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的名，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他斥责外邦，所有外邦人。他曾经灭绝了所有的恶人，就是我们知道洪水来，就是灭绝一切那个恶人。那他曾涂抹了他们的名字，永永远远就不再被纪念。这些是可怕的事情。我们再看诗篇103篇那边讲到，诗篇103篇，他说第15节，他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有发旺的时候，像野地的花这么好。但是呢，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了。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你显赫一世，可是到时候还是归于无有，那都是空虚的。在所罗门王讲的空虚，一切是空虚的。传道书讲的，那 第十五节讲，十七节讲到了，但虽然世人是这样，有一个神命定的，但耶和华的慈爱怎样归于敬畏他的人，就是听他的话人，就是不做他眼中恶的事情，就是行耶和华叫他做的事情，那是被纪念的。他纪念那些敬畏他的人，就是遵守他，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孙的。不但你行这样，你的儿女的子孙也要，神是公义的，他也要把一切的好归你的子孙。还有十八节讲，就是哪些呢？就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旨而遵行的，就是做他耶和华神所要做的事。这样的人，敬畏神的人，他就被纪念。如果不被纪念，那是真的是很可怕。甚至我们已经在生命册上的人，经过灵洗，经过重生，领受他的圣灵，如果我们再行去作恶的话，那是如果被除名在生命册，那是可怕的。所以被神所纪念的，如果我们行在做他的工，做他所愿意我们做的，成行他的旨意，他要纪念，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所做的，就像刚刚大哥讲的那个用的那篇经文在，在主内的勤劳是被纪念，不会落空的。你要做主的工，不是做我想要做的。大哥讲的很生动，彼得拿一把刀，可能我们出于血肉都回来护主啊，我有刀啊，你敢动我就砍啊，真的是砍啊。对，这是一般我们血肉直觉的反应。可是对于那些信靠主的人、追随主的人，要做主要做，不抢先在主的面前，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主的羊要紧紧的跟随主。我们有学习的榜样，我们有主耶稣，我们有苏老师、苏大哥做我们的前面的，他所领受的，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还有众多如云的见证人，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附近，在我们同一个地方的，都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主给的恩典，他的长处。但愿我们把这话记到，就是神的慈爱是神的慈爱。他的慈爱，他真的不愿一个人伤亡，他愿每个人都有机会悔改。所以，甚至到这个阶段，神还是讲了最后的，叫他先知讲的，这是真的很可怕，马上就在前面了。同样的，我们也要警醒：若我们行为眼中，若我们曾经领受神的恩惠，再看一下，有一个。是那边讲到的，在罗马书嘛，就是我们曾经尝到的主是何等的美好，如果再就没有再，是在哪里？希伯来，好，谢谢大哥。那个我们要把它记住，那是希伯来书第四章，不对，第七章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熬回来，就没有救恩了，就没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得到了主这么多的好处，你然后又去，就像猪一样洗干净，又去到那里打滚，又行了神眼中，那就是再也没有一个救恩，因为你又再一次把耶稣基督钉死。所以这是要我们很清晰，我们如今已经尝到了，我们就不能，就要立定心智，有一个选择，做主的工，而且殷勤的做主的工，不要做自己的工。感谢赞美主，我就把时间交还给丽蓉姐妹。
感谢赞美主，阿门。谢谢秦中大哥的分享。下面我们有请艾娜姊妹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苏大哥、丽蓉姐妹、秦中大哥、徐燕的分享，听了也蛮感动的，特别就从秦中大哥刚才说的，天主的心啊是多么的慈悲，他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丧亡，确实我们都要回心转意，这是他的渴望，这是他的心。虽然今天的圣言 那界限，阿门人就是很严厉哦，就是喊足已经的这个愤怒的杯好像已经满了，马上就要拔出来，一刹那间的一样的。但是实际上，主真的是不断的在这个严厉中不断的施救恩，不断的施救恩。那昨天晚上我读这几节圣经的时候，当我读到那个这可是先知书的21章的34节，他这么说嘛，他说那是人所给予你的是虚假的意象，欺骗的占术。还没读下去，就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忽然之间就主让我看到了，就是看到生活中啊，就是让我想起来生活中我们这边的一个家庭。哎呀，真的是体会到主是如此的慈悲，如此的爱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家庭呢，他的一个女人啊，她那个女人啊就腹膜了，是听说有10多年了。然后呢，她精神又有毛病，心灵又受创伤，家人都嫌弃她，巴不得把她拐到精神病院去的那种嫌弃了，就是不下见她的。但是呢，天主的救恩临到了这个可怜的姐妹那个家里面，然后呢，就是她愿意来信耶稣，信耶稣，接受耶稣做她生命的救主。那弟兄、神父们，我们这边的本地教会神父们和姐妹们、弟兄姐妹们都很怜悯这个家庭，很怜悯她，就是说她已经结婚，其实她已经做过很多很多错事啊。那结婚离婚，结婚离婚的，那现在也有家庭，也有一个丈夫。那在陪伴的这个过程中啊，我听姐妹们分享，她有个妈妈，因为我们这边都是信迷信的，就是信占卜的，信虚假的偶像的那种啊。那前天大前天呢，那个姐妹，我是昨天前天前天晚上呢，我去他们家。我也去陪伴啊一次，然后呢，我看到他的那个老母亲呢，也在参加祈祷。之后呢，有姐妹们告诉我，天主如此的怜悯他，怜悯这个家庭，怜悯这个老母亲啊。那老母亲其实她是信占、听迷信、信偶像、行占卜的那种，所以呢，她的住的地方呢，供奉了很多那种偶像。然后呢，那一天呢，她说那个母亲啦，她就叫我们的去祈祷的那个姐妹们，还有一个神父，就是说他把那个偶像去清理掉啊，去清理掉。他说他要来信耶稣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他说了，去清理的过程中，姐妹跟我分享，他看到在他的房间里面，除了偶像，还有三个大本大厚厚的大书啊，放在那个分别放在一个不同的地方。他说就是那个信占卜的人告诉他，就是呢，他去问他嘛，那对方告诉他，他说，放了这三本书就会很太平啊，就你家里会很太平，就是都是说谎的。他说一点都不准哦，他说一点都不准，家里这么不太平，他全部扔掉，全部扔掉。那真的是刚才亚门人哦，阿门人就是说模糊不清，对真理糊里糊涂的，就是那。感谢主，因为弟兄姐妹们的祈祷，圣神的运行，然后呢，就是那他的老母亲就心神慢慢的就开了，开了，越来越清晰了。然后呢，他会知道舍弃，放弃这些东西，而是去选择那个真理，去选择真神耶稣啊。所以很感恩啊，就体会到主的怜悯，主的慈爱。虽然已经这个是拔剑欲出，马上要行他的那个愤怒的杯要倒下来，要那个，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在施救恩，施救恩，施救恩，就是把他要救的人，只要你一点点向着主开放，他就赐光亮，他就赐光亮，让你有对的选择，让你有美好的选择。我去记那天晚上我去的时候，那个老人家就住在我旁边，我看弟兄姐妹在称圣号，我们天主教用称圣号开始祈祷，然后呢？他也开始，他不懂，但是他用左手在称圣号，因为他道理不太懂，就知道我有耶稣，我有耶稣，这个肯定他是知道的。然后呢，就是我就跟他分享啊，我们这个十字架意思，所以就体会到，哎呀，很顺服，就体会到，我就在这个事情上就体会到，哎呦，主啊，你是多么多么的怜悯，真的是多么多么的怜悯，你也忠实的实践了你的话，一人相信，全家蒙福，你的救恩就要在那个 家庭里面展开哦，所以就体会到主是何等何等的慈悲哦。所以刚才呢，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也心也有点心动，我也跟大家来分享，见证主的慈悲啊，见证主的怜悯啊，让我们从模模糊糊中都一个一个的清醒过来啊，从阿门人的行为中成为真正的义民哦，悔改的义民。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于主。我把时间交给丽龙姊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艾娜姊妹的一个见证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主是何等的甘宜，他的爱是不变的。真的是，当我们有一丝的转面向他的心，他的那个仁慈的手就不离开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一个祈祷的时间。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对梅瑟说，他在你眼中得了宠。亲爱的主，是的，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被触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这一群在你的眼中得了宠，谢谢你指示给我们要走的道路，让我们好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眼中得宠，而不是易怒，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清晰明白的、更多的认识你，亲爱的主耶稣，不像亚门人，不像阿孟子民，是模糊不清的。我们要清晰的、清楚的去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只有认识你，我们才能更好的专心爱好你的法律，才能昼夜默思你的诫命。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才能成为那真正有福的人。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守节心清，不慕虚幻。谢谢你帮助我们不发假誓，不行欺骗，让我们进入你的圣山，让我们进入你的圣城。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成为那进入新的耶路撒冷的一群你拣选的新的子民。亲爱的主耶稣，新的移民，新的新人。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途的光明。感谢赞美主耶稣，我以上的感谢、赞美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下面有感动的家人，我们可以举手祈祷。好，我们有请吴阳姊妹打开音频视频，向主献上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借着你的话，经上的话，来光照我们的生活，来光照我们的生命，来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世代。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爱我们，主耶稣，你愿意我们能够醒过来，你愿意我们能够就是能够。就是有耳的听，有眼的看，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这死了的人，我们这死了的生命，旧生命，的确，主耶稣，我们的确欢迎你的圣灵，欢迎你的生命跟我们合而为一，来进到我们里面，从而能够醒过来。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真的让我看见了，就是。好，让我好留心自己是怎样生活的，不要做糊涂的人，而要做明智的人。因为现在真的我发现，在自己的生命中，在这个世界中，真的爱情会冷淡，这个对你的起初的爱会慢慢的降下来，会变得不冷不热。主耶稣，这一些都是你愿意借着圣灵来光照我们。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再这样下去，我们不能够受到欺骗，我们不能够接受谎言，我们不能够成为那糊涂的、那模棱两可的。主耶稣， 谢谢你，主耶稣，我们不要做阿梦那种不清不楚的人。主耶稣，我们要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我们要接受的是你的话。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主耶稣，唯有在你的圣神里，我们才能够得胜肉性，我们才能够得胜罪恶。主耶稣，切从肉性的话，我们就是走向死亡，我们就会没有那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我们只有说跟随着圣灵，我们只有说借着圣灵的光照而把光看见，我们才有机会生存。主耶稣，在这黑暗的，就是在黑暗的一个末世，这个掌权罪恶的这种世代里，主耶稣，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你。主耶稣，我们靠我们自己不行，我们的聪明，我们的这个智慧是远远不够的。主耶稣，我们唯有借着你来呼求，你来拯救我们。我们唯有呼求你，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的家人需要你，我们的教会需要你，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你。主耶稣，在你怜悯的时候，在你还恩待的时候，我们真诚的，我们真心的，我们怀着敬畏的心向你呼求，求你来，求你的圣灵从天就是丰丰富富的降下来。主耶稣，求你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脱离这死亡，进入到生命，进入到光明。主啊，谢谢你，你已经到了。主耶稣，你也快来了。主耶稣，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你得胜了。我们在你里面也要得胜，也要有生命，也要有喜乐，也要有力量，也要有信心。主啊，感谢赞美你，荣耀归给你。
感谢赞美主，谢谢无阳姊妹的分享。下面我们打开麦，我们一起倾心吐意，以圣神无可言语的叹息，我们一起向我们天上的父祈祷。感谢赞美主，一切的光荣都归于我们的主，阿雷路亚。下面我把时间交给舒老师。
谢谢丽蓉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读主的话，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美好的分享。主把他的话在我们中因着他的圣灵向我们解释，也用我们的口来传递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惠，主做的样样都美好，非常非常的感恩，